好，我们今天主要来讲的是 Visual Studio 开发跨平台应用 Xamarin 与 Android 的解决方案哦。今天呢，主要这堂课呢，我们会讲有关于如何使用 Xamarin，然后简单的开发 Android 的 App。然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哈。首先，我来讲我是谁。好，大家好，我叫大麻许浩，然后我目前是微软 C Sharp 的 MVP。然后呢，我主要目前 focus 的地方是在 Windows Phone 的开发，然后以及 Xamarin 的 Android 的解决方案哈。然后我也是那个 Developer Experience Designer，然后我也是一名 Maker。好，我们先来调查一下哈。我目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面的现在手机平台的大致上的分布哈。好，这个当然是网络上那个。的一张趋势图吼，然后它这边会有从2009年到2016年，当然现在还没发生，那当然都只是预测而已吼。我们会发现一个趋势是，Android 的部分吼，从2009年，它都是就几乎是爆炸性的成长吼，然后一直去，接下来就一直去稳定，但是它一大部分都会有超过50%的市占率吼。那当然，iOS 就不用提，它就一直维持在一定的市占。那中间我们值得注意的会是那个蓝色 Microsoft 部分吼，所以其实我觉得 Windows Phone 它还是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你看，它在未来其实我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吼，它在未来其实是可以跟 iOS 是一个差不多的市场，对。好，毕竟现在贾布斯也走了嘛，嗯，好，我们现在讲讲看缘起吼。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想要去开发 Android 上面的 App 哦？首先，我们先套一句黑暗执行序黑大，他曾经说过的话哦，身为程式设计师，无法在自己的手机上面跑自己写的程式是一种耻辱哈。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各位哈，现在手机，因为毕竟我们刚刚看一下，现在手机 Android 手机都超过50%的占有率嘛，所以现在几乎你只要手上拿智慧型手机，有二分之一一定都会是 Android 的手机。然后当然，在接下来就是 iOS 跟那个 Windows Phone 的部分哈。而且接下来有一天啊，老板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来开发手机 App 吧。我当下的反应，因为一开始我只有在写 Windows Phone，还有一些 .NET Solution 嘛。那当然，我们的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什么？因为毕竟其实每个语言嘛，其实每个手机它有自己的语言，那有自己的 framework。那当然，其实甚至他们是不同的 OS。那他们在不同的 OS 上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制度吼。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开发现况吼。你会发现 Windows Phone 那当然可以利用你熟悉的 C Sharp，也就是 .NET Framework。那一套来进行开发制作，那 iOS 的部分，那当然你首先呢，你可能就是一样要买一台 Mac，然后呢，然后灌一下插口，然后使用的语言呢，当然就是 Objective-C。那 Android 部分哈，那大部分呢，我们也都是一样，就是灌 Eclipse，然后再加上 Java 的语言，然后进行开发哦。这一点应该大概是没什么疑问，但是发现一件事情哦，iOS 是 iOS。Windows Phone 是 Windows Phone，Android 是 Android。那我们必须，如果今天我们一直 App，我们要为这三个平台开发，我们当然就是要部署这三，就一样要建置这三个的环境，然后使用三个不同的语言，然后三个不同的文化，啊，三个不同的习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Write once，然后 Run anywhere 吗？然后，当然，这也是当初在 Anders 在创立 .NET Framework 跟 C Sharp 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吼。那我们来进来，我们来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吼。到底什么是 Xamarin 吼？其实简单一句话吼，它就是利用 C Sharp 去解决一切。在 Windows Phone 的部分，刚刚是用 Microsoft .NET，这一点是没有问题。iOS 部分呢，它会利用 Xamarin 的一个部分叫做 Mono Touch，然后呢，在 Android 部分就是一样利用 Mono for Android。那但是现在整个就是那一大包就会叫做 Xamarin。然后呢，你可以利用 C Sharp 这个语言，哦，大家注意哦，语言是语言哦，然后 Framework 是 Framework，它利用这个 C Sharp 这个语言去解决了这一切。你再也不用去学 Java，即使它跟 C Sharp 很像。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就是对 .NET Framework 是对 C Sharp 是比较熟悉的嘛，你可以利用去 C Sharp，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不用去 特地去学 Java 来开发 Android。那 Objective C 当然就跟 C# 差更多了。我相信这边在座如果有人开发过，也可以大概知道。所以这是利用 C# 呢，它透过 Xamarin 就直接去开发这三个的语言，包含是 Windows Phone、Windows 8，然后再来是中间 Android 的部分，然后还有 iOS 的部分吼。然后我们看一下，简单看一下那个架构吼，在上面那一层啊，在 UI 那一层，其实在 Xamarin 那边呢，它其实是非常尊重。等一下 demo 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吼，它其实你在。我现在讲 Android 的部分，就是如果你今天 UI 啊，你在 Xamarin 下，你在 Xamarin 配合 Visual Studio，你可以去直接编它的 UI，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它编出来的档案，其实它是尊重原本 Android 它编 layout 的方式，所以你如果你原本所以如果你不习惯这个编辑方法，甚至其实有一些 third party 像 Android Studio 这种 IntelliJ 这种公司，他们会把。他们会制作一个善，就是编 Android 的那个 App layout 的部分。他们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设计也还不错。那你可以利用在那边编完之后呢，再把 copy and paste 到就是到 Xamarin 这边哈，它其实是通用的。所以它其实在 UI 层，Xamarin 在 UI 层，它其实是尊重原本的设计。那当然中间这一层呢，语言这一层。它全部都是利用 C# 去解决，然后 runtime 部分呢，它直接利用 Dani 跟 Mono 这个机制，直接 compile 成原生的 native code 吼。那下面当然就是 platform，就是在三个各个平台之间去做执行吼。好，那 Xamarin 呢，它就是编译成 iOS 跟 Android 的原生程式嘛吼，它并不是一般的 HTML 解决方案。对，所以我说过，它 UI 层就是遵照原本的。那个它原本那个平台的设计，平台开发设计吼，然后你任何其实在 Objective C 哦跟 Java 上面能够做到的事情哦，Xamarin 其实它都可以做到，甚至他们 release 的时间其实都比官方甚至只有晚1个礼拜，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去拿到利用 C# 去开发甚至新的功能吼，大概我们目前观察大概是预计1周，甚至 beta 版之后 release 1周之后，其实 Xamarin 那边其实就已经可以进行开发吼，然后它执行效能呢是100%跟原生平台是一样的吼，甚至在有些部分网上测啊，Xamarin 上面它在 Android 上面呢，它 compile，因为它 compile 成原生的嘛，它有时候它效能还是比，甚至是比你用原生的去开发更快吼。然后当然就是结合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吼，这一点毕竟我跟 Visual Studio 的感情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其实。大家，我相信坐在这边也大概可以感觉到说，Visual Studio 它的开发舒适度，毕竟我很注重 developer experience 的哦。好，难道没有其他跨平台的解决方案吗？其实是有的哦。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听过这两套嘛。第一个是 Titanium Mobile 跟 Phone Gap 哦。基本上这两套我没有都玩过，我只有玩过 Phone Gap。对，但是我对 PhoneGap 我觉得是不错，但是呢，PhoneGap 它有一些问题吼，就是 PhoneGap 它其实它是利用 HTML 然后加 JavaScript，那它利用 JavaScript 可以去 call PhoneGap 它原生提供的一些 library，那当然它也是去 call 原生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像直接只是 UI 单纯 UI 呈现型的吼，譬如说行路。或者是你不会去 call 到一些原生的功能吼，那当然你用 PhoneGap 或许是可以的，但是一样就看这张表吼。目前跨平台的解决方案有一些啊，第一个最左边的 Mobile Web 这个地方是最简单的，你使用现在很红的 HTML5 啊，然后加 jQuery 啊，jQuery Mobile，然后设计成现在新的比较就是大家朗朗上就是大家在推 RWD 吼，就可以做到很强的跨平台能力。然后呢，使用者经验也还就中间，然后离线能力就是没有。那因为毕竟它能动到本机资源是不多了。然后整合性门槛，当然如果你对 Web 开发很熟的话，或许整合性门槛是弱的，然后是低的。那如果是像 PhoneGap 这样的东西吼，它一样，基本它跟 Mobile Web 其实是很像，它唯一差在是它可以去抠一些原生的 code。那 Titanium 因为我没有用过，不过我上网络查过 Titanium 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就是说它 tricky 的地方非常的多吼。 然后呢，当然就是 Xamarin 哈，Xamarin 当然跟原生比起来哈，它的使用者，因为毕竟它是原生，所以它使用者经验是可以其实是跟纸币 Native 的开发哈，然后它整合性功能当然是最高，因为毕竟它基本上是跟原生是没什么两样哈，当然它的学习门槛它会稍微比你用 HTML 啊开发会稍微再重一点，但是呢，中间这两个呢，它比较会顾虑的是安全性疑虑哦。毕竟你那里面是包 HTML，那很多 JavaScript 的功能其实是外露的嘛。JavaScript 是外露，那它效能比较慢，毕竟它会透过中间的一层再去 library 再去抠到原生的部分哈。那使用者体验较差，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啊。毕竟现在 Android 上面随便就来个四核心、八核心啦。然后再来呢，就是各个装置之间不一样。毕竟你们解译在解译的部分，你是要看它各家它的 browser。它内建那颗 browser 的东西，像如果是在 iOS 或者是在 Android 上面的话，吼，它可能多少会有所不同，吼。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Xamarin？吼，首先，因为在 Xamarin 下面，吼，其实你任何 iOS 跟 Android 能做到 Xamarin，其他都可以，吼。毕竟它其实是先讲哦，其实是 C# 的语言是语言，吼，framework 是 framework。C# 这个语言吼，它透过 Xamarin 它编译之后，它会编译成最原生的 native code。对，然后我们看到左面的图吼，包含 share code 这个部分吼，然后呢，它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共享很多的 code，我们可以共享去使用吼。然后呢，并且我们可以透过良好设计，像 share code 部分是说，像我们譬如说有一些比较 BI 的部分呐。然后或者是一些演算，像是演算法部分吼，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共享于各个平台。那我们这其他部分，我们只要专注在处理各个 UI 它呈现不一样的部分。但是在 UI 以下的那些层面到核心的层面，其实中间 Xamarin 都已经帮我们解决掉了。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吼。像什么东西是可以 share？第一个是它只要跟 UI 没有关系，或是跟平台等级的部分没有关系。什么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像有一些地方，它是每两个平台之间它很大的差异。像 Intent 是 Android 特有的，像这个地方是不能够被 share，但是除此之外是可以的。然后它核心的逻辑部分就可以哈，像。譬如，就像我刚刚讲，像 BI 的部分哈，譬如说你们公司可能对于什么东西，譬如说对于一个金额，它加税要乘以百分之多少，然后根据国外的关税又要乘以百分之多少，像这个地方可能会进入一个你们公司自己设计的一个 BI 的黑盒子哈，只要给它数值，它就会帮你经过一些超级复杂的流程计算之后，anyway 就会得到一个 result。那这个地方核心的应用的程式应用价值，其实是它是可以被 share 的。然后还有那个 entities，就是说你在 C sharp，因为毕竟你的 server 端你可能使用一个物件，那这个物件其实在你的 client 在 Android 或者是 iOS 下面是，你因为你直接 reference 的话，那这个物件或者是你透过 copy and paste 的方法到你的 Xamarin 专案，其实那物件其实两个就会长一模一样，毕竟你们连性别都一样了。然后 link 啊，当然这边就不。Link 当然，我觉得这打内分非常方便的地方哦。你可以透过 Link 地方，这是直接支援的吼。甚至它支援现在目前支援到打内分4.5的语法哦。所以 Link 在你对于资料操控上，它是非常的方便。然后最后一个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关于 System 大 Net 或者是 System 大什么什么。就是当我在写这门才发现，其实就是我在写 Android 的时候啦。就是写原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打内已经帮我们做掉好多好多的事情。其实，在 system 点底下有很多东西 library，它在 Xamarin 下面是可以直接被使用，而且是一样的语法、一样的 overloading、一样的叫法、处理方法都一样。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温馨的，我觉得好。然后 native code 吼，直逼原生吼，基本上呢，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你在编译完之后吼，实际上呢会。增加一些档案，但是它不会，它不用像是像 Adobe 之前有推过一个那个 Air 的一种开发手机 App 的方法哦。那个地方呢，基本上你是要先再逛一个 runtime，就是你要先去 App Store 里面下载一个 runtime，然后呢，你才能去执行接下来它那些 执行从那个 Air 开发出来的程式。可是这边是在 Xamarin 下面是不用哈，开发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把你 APK 打包上去，就可以直接用。那实际上你去把 APK 拆解开来，它其实是会多包一些 native 的东西哦。那些部分其实就是你可以透过 Xamarin 去呼叫那些 library 的部分，然后那些 library 其实它就是你有点想象是，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它包了一个小小的单一 framework 在里面，你可以这样想。对，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不被影响的，因为一样也是一个 app 装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用。好，那我讲一下我自身的经验哦，就是其实因为以前我有开发过一阵子，就是利用 Java，然后加 Eclipse，然后去开发就是 Android 的 app。那时候我们企业就是那时候我们是要写一些有关于加解谜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我就去测了 RSA 这个非对称式加密的技术哦。基本上我跟 server 那边对测了很久，因为其实达内这个地方它都封装很好，你只要把 public key 那个 time 没有加密完，你用 public key 加密完之后，然后丢过去，然后它直接去 load 那个 private key 的 time 那个 XML 的话，就可以解密。但是呢，如果是 server 是用达内写，server 的那个 service 是用达内写，client 要加密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要测很多东西，要测过之后才发现 OK，可能那中间有可能是编码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弄掉一天了，就一天就没了。但是自从用，就是如果我用 Xamarin 之后呢，我只要把 server 加解密那一段 copy and paste 到我这边 Android 这边来，马上就可以用。然后包含 AES 的加解密处理都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是 Web Service 整合起来的爽度哦。等一下这边我们等一下会进行 demo 哦，就是你可以用过去在呼叫 Web Service 的方法直接使用。然后再最开心的就是它跟 Visual Studio 整合吼，因为它跟 Visual Studio 整合，你一样，你可以在你过去开发的那个经验一样，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设定停驻点，然后在 runtime 执行的时候呢，它就停驻点，然后你可以去看它各个变数的变化，然后呢去找到你的 bug。这个地方呢是我之前在部落格写的东西的时候呢，左边部分是我用 Android。这个就是我用 Java，然后的传统开发方式哦。你看到 Lolo 等，然后右边就变得很短哦。而且左边那个地方呢，我就算写完了。然后有一天，我有个同事，他是专门是开发 Android 的哦，他就有问过我这部分，然后我说，我部落格曾经有写过。然后最后我发现，哦，那一篇其实还不支援 HTTPS。对，但是呢，到 Xamarin 这边哦，写法就是短短两三行，然后就是用 Web Client。其实这个地方也都是直接就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当然有可能是跟我的熟悉度有关呐、啊。那但是很明显就是 code 它变得很少。那这个范例其实它就只是单纯去取 code，就是用 get 去取值哦。好，那大家会想到说 Xamarin 会不会很难装哦？其实完全的不会。你的电脑刚装完后，然后你装 Xamarin，你只要下一步按到底就好了。中间它会帮你安装那个。JRE、Android SDK，然后 Xamarin Studio，然后帮你 plugin 到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它所有东西都帮你处理好了，所以你只要下一步按到底就好了。因为当然现在 Android 它那个地方有进行，就是已经有打包好了 Eclipse 啊，但因为在我以前在过去的时候装这一件事，就是装 Android 开发环境其实是非常痛苦哦，所以对于 Xamarin 这边包装其实就是非常舒服哦。好。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多朋友问我的啦，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采用 Xamarin 吼，我到底适不适合吼？首先，如果你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是如果你对 C# 本来就很熟吼，对 Java 或者是 Objective-C 有没有学习过？然后呢，而且你相信原生技术，你也觉得你想要多了解 OS 平台是怎么运作的吼，然后呢，你企业已经有超多的 Web Service，对。然后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为了手机版再去翻写些什么，然后你想写一些原生的 App，但是不敢贸然投入，毕竟我家人要顾，毕竟你想写 Android 或者是 iOS 的 App，但是呢，你不可能就是你不想要再花很多时间再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吼，这样的话我就会很推荐你使用 Xamarin，嗯哼，但是如果你已经很会写 iOS 或者是 Android 原生的那个 App，或者是你 Java、Objective-C 或 JavaScript 你已经很熟语言，你就可以考虑使用就是 PhoneGap 之类的。像你已经研究 PhoneGap 跟 Titanium 很久了，那我就不建议你使用，毕竟你已经有很多你很熟的东西了，你就继续用吧。放心，你并不会是白老鼠，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合作，已经在采用了公司案例吼。好，顺便题外话一下，这是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吼，而且是这是不负责，这我是不负责保证这个正确性的小道消息吼。这是2014年3月17号的一个国外的新闻吼，但这里面你看到我是用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吼。就是微软似乎现在要收购 Xamarin 这间公司，但是不确定它的方法。但是这我说过，这只是小道消息，好吧？所以这还不确定。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成功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这只是搞不好而已。就 Xamarin 变免费，那之后也许 Visual Studio 以后，也许是某个版本之后安装完之后搞不好内建，哇，那真的是大家都开心了。好，就是我开发 Xamarin 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源嘛，吼，其实是有的吼，而且免费。好，在部落格部分呢，就是推 Bang 哥他是那个台湾 Xamarin 的那个经销商吼的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个工程。那这边有他的网址，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一些 Android 的整合资源，然后还有 James Tai 他对 Xamarin iPhone 下面的。一些他的一些部落格的文章，我觉得这边都是还不错的资源。然后当然就是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强力广告，那个 Facebook，然后我们有成立一个 Xamarin 台湾 Developers 的一个社团，那基本上呢，赶快加入，上面什么资源都有吼。然后呢，基本上我们在接下来我们会来在接下来2个月中，我们会开发，我们会办一些实体的聚会吼。然后实际情形，我们都当然会在 Face，我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公布。然后可能接下来也会有一些课程，然后一些大家可能就是聚在一起啊，然后聊聊有关于 Xamarin 的开发经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东西啦。那我是极度建议大家就是加入，然后在上面讨论，然后你遇到问题，基本上丢在上面，然后我们如果有碰过一些同好，我们就会开始解答，对啊。所以就建议大家加入这样子，然后台湾代理商就是心理资讯吼，然后这边下面是他的网址，然后如果有需要部分的话，就是可以联络他们，然后再来提一下就是 MSDN 部分吼，现在订阅 MSDN，我记得有个什么狮子大开口专案，然后里面好像也有就是有跟 Xamarin 它的那个整合套件包吼，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吼。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demo 今天的课程吼，就是接下来我会 demo 一些很简单的 Xamarin 的一些范例，然后从 Hello World 开始，然后到网路上，从网路上取得字串回来，然后把 JSON 格式进行还原成物件，然后呢就是呼叫 Web Service 的部分吼。好，我们来开始讲解一下，就是如何使用 Xamarin。开发 Android 的 App 哈，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范例。首先，我们新增一个专案，在新增专案，如果你安装好 Xamarin 之后，你会看到你这个专案类型，你就会多了一个 Android 还有 iOS 部分哦。哎，请注意哦，VB 这个部分是没有的哦。好，然后我们来点开 Android 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 Android Application，然后甚至你会开 Honey Board 或者是 Ice Cream Sandwich，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 OpenGL 是有关于游戏的部分哦，然后或者是一个纯 Class Library，然后这边很特别的是有个 Java Binding Library，这个地方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些你企业已经开发好原生，就是用原生开发好的一些点 Java，那你可以透过这个专案的方式吼，然后让 Xamarin 可以去呼叫 Java 那边你先写好了一些 Library 哈。那我们今天的 sample 就是开一个很简单的 Android application，然后我们这个专案就是 Hello World，好，Hello Xamarin，然后我们按下建立专案哈。我们在建立专案之后哈， 好，稍微等他一下。这专案经理好哦，他其实，哦，我们先讲几个部分。第一个，他这个地方跟我跟其实是跟开发 Android 部分其实是一样哈，它有那个 Access 这个档案夹，还有 Resources 这个地方呢，在这一个地方，它下面会有 Drawable Layout 跟 Values。Drawable 这个地方呢，它是放一些图形啊，这些一些应用资源。然后 Layout 部分就是你的所有的那个页面的 Layout。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Layout。像 values 这个部分哈，它是放一些像字串啊，或是颜色或是什么之类的，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哈。然后像我们来看 main 这个 layout 这个地方，它是说我去读 string hello 这个 key 底下的值，然后呢，所以我们在 string 这个地方呢 hello 这个 key 它里面这边会有一个值是 hello world click me 好。当然，那我们就先不改它，我们等一下跑一下 sample 看会长什么样子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的部分哈，在 main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source 这个地方，虽然它的副档名是 AXML，然后如果你在 Eclipse 下面的话呢，你在开发原生的时候它是点 XML 哈，但是它这个地方其实是跟原本的那个做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如果你在编 layout，你不习惯使用 Android。对，不喜欢使用 Xamarin 这个地方编 layout 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像 Android Studio 或者是 Eclipse 那边编好之后，你把那个 layout 档 copy and paste 过来，其实可以直接通用哈。当然 Xamarin 这边也提供非常大量的一些 component 可以让你所使用哈。我们点开 Tool 这边，你看包含 Image View 啊、Video View 或者是这些 layout， 像常用就是 Linear layout 或者是 Relative layout 这些的。好，那下面当然还有很多哈，那这边就不继续讲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第一个 sample， 然后当然，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是 activity。我们看简单看下 activity 这里面写些什么预设的，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改任何东西哦。首先要这个地方在 uncreate 的时候哦，它我们会先去抓到，我们会我们先去设它说，其实你去对应 resource 点 layout 点 main 这一个 layout。那里面会有个 button， 然后呢，找到 button key 为这个 my button。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跟这里 ID my button 这边是对应的吼。他说我就是抓到这个 my button 这个按钮，那按钮的 click 事件，然后你看 delegate，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很 pure 的 C sharp 的语法哈。然后呢，就是点几次之后，他把它 count 这个地方 count 加加，并且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看一下范例吼。这个地方啊，我们按一下 Hello World， 按之后它就是一样，它去改变这个 button 的 text 这个地方，所以在点的时候它就会进行记录哈。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成型就是达内过去良好习惯，就是说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范例，让你就先往上看。那我们当然我们来改一下程式嘛哈，我们把它按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就用吐司，这是一个我还蛮常用拿来做 debug 啊的一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干扰使用者的提醒哈。然后呢，它吐司什么 ？Hello， memory。然后呢，并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它的 intelligence 它非常的快，然后。一样，然后因为显示的部分嘛，我这边把它改成中文的哈，就是我们改一下这边的翻译哈，打声招呼，好，把它执行起来哈。原本这部分哈，当它部署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取代成新的部分哈。现在因为其实透过，如果你是透过模拟器的话哈，当然啦、啊，当然也是很容易就啊，这是之前的翻译。其实你透过模拟器的。其实你透过模拟器，其实速度会比较慢。平常其实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透过就是真实的手机哦。其实反正现在 Android 手机其实它非常便宜哦。其实我真的是极度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开发的话，就是少用这个，就少用它官方的这些 emulator。对，并不是每一家的 emulator 都做得跟微软，像 Windows Phone 的话，开发经验其实非常的舒服啦。然后它其实部署到手机其实就非常 都部署到模拟器，其实非常快。好，那部署好了，那我们来大声招呼吧。好，你们看啊，就 Hello Xamarin。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范例啦。那我们来讲下一个范例好了。第二个范例呢，我们来讲一下说，我们从网络上抓资料回来。首先哈，因为这是我觉得还蛮常用到的技巧啦。好，没关系，我先开专案好了。test get string from web。好，我们先建立。然后在这同时呢，我们先看一下。好，我在网络上呢已经有建立一个 string 哈，就是它是很单纯的字啊，它就是一个 JSON 的格式，它里面包含了 ID，然后 name 跟 birthday。那 birth 这个部分呢，我后面放的是一个 daytime，然后另外两个都是一个很单纯的 string 哈。我们要怎么把那个字串给取回来呢？首先哈，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哈，就是我们先对专案右键哈选择 properties 这个地方下面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需要的权限。我们必须先把 internet 打开。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在装 app 的时候呢，会常常也是他会跟你讲说，这支 app 可能会取用你的什么 GPS 啊，或者是网际网络功能哦。这个地方所以要记得开。好，我们按钮按下去之后，好，我们来改一下那个这个地方，让它等一下直接呈现中文。取得网络资料，好。然后呢，activity，我们现在来写这里面按下去后会怎么样哈？我们通常在打那份文下面写取得字串的时候，其实很习惯是用 web client 嘛。那我们一样打 web client，你会发现 intelligence 马上就提示你说，哎，这个可以用，而且你会发现它回来了。好，web client 点 download。好，这个地方它依然提供了哈 sync 跟 async 的做法哈。如果你是使用 async 的话，那记得就是要去实做 complete 这部分哈。当然，我们今天力求简单，因为发现 intelligence 它又是很温馨的提醒你说，它有两个 overloading，一个可以放 URI，一个可以放 string。那当然，我们就是放刚刚那个网址。哦，它回传是一个 string，那我们把它接回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把它印出来。然后一样把它执行起来哈。你又发现我刚才打字的时候，其实 intelligence 它提示非常快速。而且我几乎都是靠空白键啊，tab，其实就已经可以完成写程式。其实写程式本来就应该不是写程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打字动作。我们应该把整个精神力更专注在就是想程式上面。对，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它因为跟 Visual Studio 整合，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 Xamarin 做得很好的部分。好，我们依然就是等待它漫长的部署。好，它部署。完成，好，等它 run 起来。好，我们来取得网络资料哈，我们按下去。好，你有发现，就是它已经把刚刚这 string，就是把它印出来了。好，我们既然接到 JSON，那当然我们要怎么去应用这个 JSON code 哈？好，我们平常在写 .NET 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啊，我是用那个 Newtonsoft 的 JSON 的那个 library，也是俗称 JSON 大内嘛。那问题是，我们在这边现在可以用它吗？当然是可以的哈。我们在 Components 这个地方按下右键，有一个 Get More Components 这个地方，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一个 Apps 类似像 App Store 这样的东西。然后它里面有很多 library，包含有些可能要钱，像这个要150块，那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像这边有个 Azure Mobile Service，那我们现在要用 JSON 嘛，那我们直接在 keyword 这边输入 JSON， 这样找可能比较快一点。好，除此之前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 Jason Donnelly 这一个，它提供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哈。那我们就点开，这时候你看，我们就很简单按下 Add to App。好，非常温馨的这个地方，有没有进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把 Jason 做解译。为了求方便，我在上面开个 pass 好了。好，刚刚还记得有 ID name 跟 birthday 嘛？那我们不用全取了，我们取 string 跟 data 就好，跟 birthday irth。好，我们把那个物件还原哈。看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就先画一个 user 等于 JSON convert 点 serialize object， 你会发现这些的体验其实都是一样的哈。然后这个地方把我们的抓到 JSON 放进去哦，这时候我们印出来，我们就改变一下，我看一下印它的 name。的谁是好加物质好，这地方有 birth， 然后我们会发现点 toString 里面一样可以放 format， 这个地方超方便的。我直接用我常用的习惯好了 ，mmdd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 run 起来哈。这像这个地方啊，像 data 这个物件哈。它其实跟 server 端是一样，是如果你 server 端是用 .NET 开发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哈。所以呢，包含我们过去的体验，像这个地方，我一直都觉得这是 .NET 非常温馨的部分哦。它可以自己帮它透过下面这些格式，它就可以把任何的字串啊，然后转型成你要的，包含你去取损，包含你做一些像 UTC type， 你都过去像在使用 .NET 开发的经验，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等他一下齁，因为现在还在补，所以我真的极度建议，如果你是开发 Android 的话，买一支 Android 手机。好，好，部署完了齁，那我们按下执行。好，这边有没有许当麻生日是198961？好，这个地方就我们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 sample， 就是从网络上。抓一个 JSON 的那个 string 回来，并且把它还原成你要的物件。好，当然简单还要更简单。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 sample。其实今天 demo 到这边的话，你其实已经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 app。然后呢，譬如说从网络上把一些的像什么气象的资讯啊显示回来，接下来就是 UI 层的东西了。好。那我们来开下一个新专案。首先，在看这个新专案之前，吼，我们先看一下，我这边之前有先建好了一支 web service。我们看一下 web service 的部分。这边有一个点 ASM 插档吼，这也是我们过去习惯用于就是建立 Web Service， 像当年 ERP 时代，其实我相信各企业其实建立这种很大量的 Web Service 的那种 Web Service 的东西吼。如果你今天要开发 Android App 的话，其实你是直接去接用，其实是非常方便。我等一下会 demo 给大家看。我先讲解一下这个 Web Service 的部分吼。首先一样，我们会有一个 user 的 info 的物件一样是 ID name 啊跟 birthday， 然后它是 data 格式哈。然后呢，我在 web service 这边我开了一个 web method 叫做 get user info， 那它回传当然就是一个 user 的物件。那它进来的 parameter 有 ID 跟 password， 那我里面程式码也很简单，如果你抓到一的话，那我就 return 一个新的物件给你，不然的话我就是 return 我，这程式码应该是还蛮简单的。好，我们看一下，我事先我就已经把它布到网络上面去了。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传统哦，就是符合 SOAP 格式的一个 web service 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在 Xamarin 下面呼叫它哦。好，开个新的转，然后呢 ，call web service。好，我们稍微等他一下。好，专打开嘛，然后一样，我们先改一下他写那个按钮的显示文字哈。呼叫 web service。好，然后呢，我们来一样是撰写那一个按钮。好，首先呢，我们要先引用 web service 嘛，然后过去。我们的习惯是在 reference 这边按一下右键，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 add web reference？ 点下去之后呢，啊，非常温馨的，好，这个档我过去打过了，直接就是它就抓到了。当你输入按下确定之后，它就抓到，一样是 get user 这个 method。那我们帮它取个名字吼 ，service。好，然后我们就 add reference。add 好之后呢，在Web Reference 这边就有个 X Service， 有没有跟过去开发的经验其实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时候它就存在，包含我们这个专案我刚刚才开的也都还没有过 User 物件，但现在其实都有哈。那 X Service， 然后我们当然就叫它 Service。好，这个时候呢，看下面这部分哦 ，Intelligent Sense 就很温馨的提示哈。有没有 get user info 包含 async 方法都可以直接交用吼？那当然，我们直接用 get user info 吼。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非常温馨的提醒你有 ID 跟 password 要传。那啊，我们刚刚翻译嘛，只要这个传译就过了，这边随便打都可以了。然后呼叫完之后呢，你就会拿到一个 user info， 那一样我们就把它接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印出来吼。然后 user 点，我们就引名字加 ID 好了。点 ，host， 好，这边不要忘记了，因为它是跟网络进行沟通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得把 Internet 这个打开。好，这时候我们把它执行起来哈。好，在等待的同时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在专案的地方按右键 property 的时候，这个地方哈，注意哈，我们在 application 这，我们在专案的地方，我们可以设定这个 Android app 它 compile 的时候要用版本几，这当然是跟你电脑里面灌的那个 Android 的 SDK 是有关的哈，因为我灌比较多，所以看起来比较多。然后呢，包含你的最小要支援到 Android 哪一个版本，然后包含你目标是要在哪个版本，这个地方因为预设它其实都是 2.2，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要进行设定。然后包含如果你要上架之前的话，像这些 application icon 啊，然后还有这个 default namespace， 其实这个地方你都要记得设定哦。好，部署成功，我们来看一下呼叫 web service 哦，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呼叫 web service。虚当当 ，no to 当，好，这个地方跟我们刚刚写的是一样的吼，所以其实介绍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已经对 Xamarin 的开发，像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些，如果你是用原生的开发，用 Java 加 Eclipse 这样开发，其实是我觉得是不会这么快，重点是习惯啦，因为毕竟在座大家现在都是大类开发人员，我相信对于这个模式非常习惯。好，那今天的范例到这边结束。